另外关于麦秤呢，我们这里有提出，为了减少沉压和增加稳定，提高承载力增加稳定的话呢，要有一个叫做提出一个补偿基础的概念。补偿基础呢，实际上就是跟这个麦秤有关，跟这个麦秤有关，啊，跟麦秤有关。那这个是麦秤范围内的原来的地基应力，你把它埋成大的地的话，相当于把它挖了。这个伽马林呢，是它挖掉那个土的那部分溶洞。那么这个埋深范围内的土呢，应力。那么三个 P 呢是上部合载，这一个是总合载，比较一个基底面积。那么这样一减，你看埋的越深，这个就越小。等它埋了深到一定的程度，让它等于零的时候，这叫全补偿基础。也就是说，我挖掉的土的这么多的这个挖深去这个减少的这个应力，和你外部荷载加上的应力相等，这全补偿基础，全补偿基础。那么这个引起的沉降，那只有一个弹性变形的沉降，沉降就小得多。这是从埋刃这个角度来考虑沉降的。另外我们还有一条大家都知道的承载力，其中公司里面其中有一项就是埋刃。那么埋力越深呢，承载力越大越高。所以呢，这个补偿基础的提出就是基于这两点。当然你埋的深，你施工难度就大，施工成本就高啊，这个就是要综合考虑的，是吧。那么如果说这个 P0 大于0，也就是 P 跟 C8C 大于 C8C， 叫做全补偿基础，等于 C8C 就全补偿基础，小于一减是负的，就是超补偿基础。就是说外部荷载比平均引起的附加应力还没有挖出这个土的附加应力多，是超补偿基础。比如说我们那个箱型基础，埋个两层楼，埋个六七米，伽马二十来算，伽马林二十来算，这个挖出了27米，那就140千磅，140千磅相当于我们这个楼层呢，相当于有几层楼的这个荷载呢？我们一层楼是一半的，就是100千磅或者100多一点，然后我们就十几层楼。那么这个荷载和挖这个土的荷载相当，这样的一个考虑啊，这样考虑。那么我们下面呢，就前面讲了这个关于基础埋渗，我们上一堂课呢，就是从基础前基础的形式出发，那么我们说动力基础、条件基础、交叉梁基础、发板基础、这个箱型基础，一直走过来，我们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通过不同的基础形式适应地基条件。那么这个基础一旦这个形式确定呢，你还要考虑埋渗，所以我们讨论了埋渗。那么基础的埋渗确定了，那么我们还在考虑，就是说我们这个基底面积究竟多大。虽然我们有一个主体方案是用什么样的基础形式，但是我们这个基础地基承载力如何，我们这个基础的地基基础的面积究竟要多大，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详细的计算，必须有一个详细的计算。这样我们可以先说把这个说明一下，这一个我们一步一步做下来不一定都是 最后采纳的。那么最后还要验算，再放回去验算它的稳定性，它的变形情况，只要有一条不满足，那你要从头开始调整这个方案。如果说最后一比较下来你这个是很浪费的，那我们还得从头来重新考虑啊，并不是我们这个过程做完了最后这个就出图就干了，不是这个意思，还得再去重新审视校核验算，不合理了要从头开始，那就是我们说的经济安全，安全放在第一，安全经济施工方便这样一个原则，是吧？这样一个原则。我们看低级承载力的概念，低级承载力呢就是抵抗外部荷载的能力，就在某一个荷载下，那么这个低级能不能承担，那么这个低级究竟能承担多少力呢，多少上部荷载呢，实际上由它的强度决定的。那么我们说的强度是一点零一的状态的概念，用起来很不方便，那我们用强度理论从整体的角度出发来提出一个低级的承载能力的一个概念，承载能力的概念。确定低级承载能力呢有三个途径，一个是载荷试验，一个是规范这个确定的，一个是理论公式确定的。这理论公式就包括经验的，包括经验的，因为理论公式不完善的，必须有些经验的处理啊，必须有些经验的处理。但是不管怎么说，解释它和应用它都是强度理论，那都强度理论，而且是土力学常用的理这个强度理论是摩尔强度理论，对吧？摩尔强度理论。我们进入规范上啊，把这个地基破坏超载的精度和破坏程度分为三级，就是把这个精度分成三级，就是精度如果14了，它的损失究竟怎么样，根据这个来定。一级重要精度物，那就是20层以上高层；二级精度就是一般建筑，比如说我们这个一般的多层，或者稍微这个像我们图书馆这个，是不是就算二级啊？那么一级和二级建筑物要进行承载力和变形的两种验算，两个都要达标，都要满足要求。那么这一个呢是三级建筑，三级建筑呢就次要建筑，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这个民房啊，一般的民房地层的一般的民房，或者一般的这个不太重要的这个仓库啊厂房啊，可以作为次要建筑，它呢只做承载力验算啊。那么损失越大，那么这个建筑物等级越高，如果出事的话，那么不管你这个房子再大再好，如果是出事的话，它损失并不大，它可以归到次要建筑，归到次要建筑。我们再看这个荷载，说建筑物的荷载呢，实际上是自中和外荷载。那么这个荷载里面呢，有永久荷载，就恒定荷载和活荷载，对吧？实际上它就无非就是一个自中荷载和一个外部荷载，而自中荷载呢是一个恒定荷载，外部荷载呢可能是恒定荷载，也可能是活荷载。对吧？我们这个人的运动，仓库里的进货出货啊，那么这个是活活载，还有风，对吧？雪这些这活载都是活活载啊，活活载。那么恒定活载，实际上我们这个要做这样的定义呢，实际上是也没有必要，大家都清楚的啊，大家就不在时间而变化嘛，对吧？还有这个变化单调，而有一个极限值，它一个极限值是比较容易确定的一个极限值，那 还有这个变化量很小啊，变化量很小等等。你这个比如说自动啊、设备啦、啊、土压力、水压力，这个变化比较小啊，都基本上都恒定的，永远作用在这个结构上的啊，这个是恒定核的。那么后核的呢，就可变化，它就变化了，不但最大的、最小的有变化，均值也有，也可以变化。但是呢，这个变化本身是可以，这个框住的，啊，可以框住的。你比如说血核载最大积血一米，最小是零，这个可以框住的，这个核载，啊。实际上这个变化呢，不是不可以忽略，不是可以忽略，实际上是不可忽略的，对吧？是不可忽略，和恒定核载不一样，它不可忽略，它一个变化范围可以框住它，对吧？还有偶然核载，偶然核载呢，比地震啊、台风，这要考虑的，这要考虑的。地震、台风的这个，有时候就远期呢很难预测到的，很难预测到的，很难预测到。那么上部机构里面，上部机构的核载，那么有自动，我们在基础设计的时候不是有上部核载吗？还有基础自动吗？这里分出来上部机构核载，有机构自动、楼面啊什么，还有核载风啊、雪啊这些，对吧？然后基础自动呢，那就是地面高层，注意啊，这个高层我们在这个搞这个基础设计正经常说什么是基础，基础就是正负零零以下的都是地基基础范围，那又有个正负零零，有个正负零零，那么这个那这是室外，这是室内啊。好，那么这个平均一下就是正负零零，平均一下就正负零零。当然如果是一样的话，那还是平均，还是正负零零，就是说室内外地平的平均的高层，这个就正负零零高层，这个在这个之下的属于地基基础，在这正负零零以下的这个就属于基础，这一块属于基础，这个属于上部机构。所以这里有个 F， 这里有个 G， 这里有这么一个界限啊，有这么一个界限，这是正负零零。这个 F 里面包括了竖向的，或者竖向加弯矩的，或者竖向加剪力的水平力，或者竖向弯矩剪力都有的。我们一般的考虑呢，都应该是按第四种情况，第四种情况。第四种情况呢，我们说附加应力的时候呢，这个也要考虑，但是做稳定演算的时候，这个是单独，水平的是单独演算的，单独演算的。也就是说我这个基础的抗化是不是那个抗化能力是不是抵抗了那个 H 值， H 值。因为上部机构到这里正负零零的为止，所有的核载传递下来，传递下来，那么基础通过基础再扩散到地基里面去。那么承载力怎么确定的呢？又如何验算呢？关于承载力有几个概念，一个是极限状态的，一个是极限状态的，一个是许可状态的，就允许状态，还有一个叫做很保守的一个叫做零速核载以下的，零速核载的。那么我们说极限状态呢，通常到了极限就是很危险的，那要给个安全系数，这个安全系数一打，那就是许可的，作为一个设计者。 或者我们做试验做出来作为一个做一个取一个许可证，而这个许可证呢不达到这些状态。来，你比如说这个承载力，低级承载力啊，这个是荷载，这个是沉降。那么通常呢这边有个直线，那边像像一个弯的，然后就抖下来，这个极限的状态我们是不用的。那么这个呢是零速荷载，哎，这个范围是可取的一个范围，当然我们要打一个安全系数，打一个二，那就在这里了，那就在这里了。这个是承载力的设计值啊，打在这里，不会靠得那么近，还不会靠得那么近。当然要是比这个小了，也太保守了。就通常在这个范围，对吧？这个二吧 ，PU 除以这个 PU 除以二，大概在这个范围，二到二点五，所以。但是这个呢通常太小了，哎，过于保守。那么这里列出几个设置，这个 S 就是所有的荷载的一种组合，那么这个就是低级能力的体现，就是能抵抗多少外力，低级能力的体现，就抗力的实际值。那么再加一个乘一个重要性的系数，就是和这个建筑物的重要性系数。那么这是一个原则，这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所有的效应的组合乘一个系数，不能超过这个抵抗能力，超过了就安全不得保障，那么那个刚才说的是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低级基础在土木工程里面那个设置不常用，这是说明一个思路。而具体的是我们下面这些东西啊，具体在土木工程就说的基本上是下面这些东西。在工业民用建筑里面呢，这个所谓低级基础设计的要求，就是平均的基底压力要小于低级承载力，小于低级承载力的实际值。这个 F 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低级承载力的实际值。这个实际值，我们说通过载荷试验，通过理论计算可以得到，或者规范啊给出来的。另外呢，我们说还要做变形验算，就承载力满足要求呢，还做变形，这一二级建筑必须做变形验算。有些建筑呢没有做变形验算，比如说次要建筑，在这个规范里就是说不要做变形验算，但是我们看到的工程例子很多，这个柱子楼，山东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是深圳啊、广州啊、珠海啊都有，它那个地基比较软，我们说这个变形跟时间是有关的，这个是估计问题。房屋建筑的建成了以后啊，它验收啊，很好啊，好了，过了几年以后，哎，这个地基下沉了，这个就是个固件，跟变形跟时间的关系，一个软土啊。好了，那么因为变形而变形不均匀的时候，房屋开裂了，我们在这个温州也见到过，这温州呢，就是说这个城市建设的时候，有一部分建筑啊，先盖了房子后修路，原来是一个毛路，随便建筑这个车啊随便走，那么 旁边的房子都建好了，后来就铺路啊，铺路，比如说还有一些管线呐、啊，啊，再弄来以后再铺路。铺路这个，铺路它是有一个垫层呐、啊，要填一些土石啊，有还要做那个路面呐、啊，啊，做人行道啊，这些都有核载的。好，因为建筑物和这个路呢变形不一样。好了，这个我门前的台阶跟这个路产生裂缝了，不均匀了。这个还好的，那么因为变形的不均匀，那么这个房屋有了裂缝了，或者路裂缝了，或者管线断裂了，那么都是因为这个在软土上搞建筑的时候要考虑变形，变形和时间的关系。那么这种例子也是很多的，很多的。那出了问题再去修补，花的代价就比较多。所以呢，必须做变形研算。像这个房屋和路优先有后，那么这个还要综合考虑。就房子里要考虑路的核载，路的核载或者这个考虑房子的核载。那么这个附加应力是互相叠加的，而且跟施工顺序有关系。我先修路后改房子，或先改房子后修路，它又不一样。所以呢，要把它拉到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系的不同的这个施工前后方案做一些比较，这个要进行这些变形研算。而且这个变形量我们可以算，用压缩理论用估计理论可以算出来，但是这个允许变形，这里只是说允许变形量，不同的机构允许变形量是不一样的，是吧？我们说一般你说带一个茅草屋，这允许变形多大？因为你编就是了，对吧？然后我们说做一个住宅楼，刚分机构的一个住宅楼，它允许变形有一个值，我们做一个高层建筑，它允许变形量又有个值，是不一样的啊。规范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这个允许变形什么样的建筑允许变形多少，允许变形注意它应该是追踪变形，也就是估计完成后的追踪变形，这种变形完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变形量总比追踪的小啊，那肯定还也应该满足，应该满足。